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7号星期六，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呢，这里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在中国已经是星期六晚上的10点钟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家人在今天呢要启程前往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纪念美国民权运动当中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另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报道说，莫斯科最近开幕了一个展览，专门介绍斯大林时代呢当时的那些清洗运动，以及当时审讯判决关押和处死无辜者的一些地点。在俄罗斯目前的政治气候中举办类似的展览，评论人士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在法律窗口还有火墙内外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美国的环保法规以及具体的实践。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五角大楼表示，伊拉克部队成功地将伊斯兰国从伊拉克西部城镇巴格达迪赶走，并且成功地清剿了那一地带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夺回了警方和幼发拉底河上的这个三座桥梁，就是夺回了被事先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领的一个警察局，还有他们之前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占领的那三座桥梁。另一方面，美国最高的军事指挥官表示，在什叶派极端分子的支持下，伊朗在伊拉克境内的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大了。对此，美方感到担心。美国陆军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钦是在前往巴林和伊拉克的飞机上对媒体谈到他的这番关切的。刚才节目的介绍当中已经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他的家人在今天呢启程前往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纪念美国民权运动当中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这个民权大游行，就是50周年纪念日，还有在50周年前的50年前，具体说是1965年的时候签署的选举权法案。作为美国首位当选的这个非洲裔有非洲裔背景的总统呢，奥巴马将在爱德蒙德佩德斯桥上面发表演讲。在1965年3月7号的时候呢，很多参加和平示威游行的人士遭到了警方的殴打，那一天也被说成是历史上的，就是美国近代史上的血腥的一个星期天。奥巴马总统和家人在去到阿拉巴马州访问期间呢，还将参观全国选举权博物馆以及相关的研究所。在50年前的时候，人们似乎很难相信有着非洲裔背景的或者说是黑人背景的一个美国公民呢，有一天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当年为了黑人争取权利的人权工作者呢，经常是在他们争取权益的过程当中遭到殴打等等。各位听众，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跟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包括跟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同时呢还有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个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伙伴协议。但是 让这些贸易伙伴国签署贸易协议呢，并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意味着要解决很多的分歧，其中包括有关国家如何管理自己的货币的问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工会和其他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人抗议说，一些国家操纵本国货币汇率，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价格优势，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我们把这个问题太不当回事，据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
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布兰斯泰德说，压低货币汇率会让出口国家获得很大的好处。
汇率压低，那些国家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低廉，我们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昂贵，这等于是那些国家对出口产品提供补贴，对进口我们的产品征收关税。
布兰斯泰德说，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购买美国货币或政府债券来改变自己的货币汇率。布兰斯泰德说，对美元的需求增加会使美元汇率上升，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需求减少就会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出于对制造业就业状况的担心，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指出，新的贸易协议必须禁止操纵货币。但布兰斯泰德说，这种管制也可能阻碍美国的经济政策，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超低利率的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压低美元比值的意外效果。一些专家表示，在几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增加有关货币操纵的条文，可能导致协议流产。美国国务次卿凯瑟琳·诺维利表示，假如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工人可能会受损。
假如我们不能促成协议，协议当中就有可能包含一些不公平的规则，有关标准可能会定得很低，可能会阻碍我们出口美国工人和农人出产的东西。
华盛顿正在跟11个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跟欧洲国家商谈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华盛顿必须解决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几个问题才能签署协议。另外，国会还在审议另外一个叫做促进投资权限的协议。按照该协议，国会可以接受或否决贸易协议，但不能推迟或修改。有关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参议院主管贸易问题的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表示，占国会参众两院多数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贸易，因此更有可能最终批准这些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最近宣布说，这个已经有将近70年历史的情报机构将展开大幅度的改革，聚焦到网络运作，并且整合新的数字技术。中央情报局现任局长布伦南说，将在中情局内设置10个新的中心，意在集中资源应对武器扩散等关键性的挑战。他还将建立数字革新局，以追踪并且利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收集情报所用。过去这些年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子窃听技术一直是处在世界最前沿的，但是中情局认为必须自身重组以适应技术发展的速度，提升中情局在网络空间的能力，或许能够有助于应对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对社交媒体的熟练掌握和利用，同时还可以减轻美国国家安全局同中情局的前雇员斯诺登事件给国家安全所造成的伤害。成立于1947年的中央情报局，目前下辖4个局，其中负责研制装备的科技局和负责后勤保障的支援局将保留现有的名字，而情报局本身将更名为分析局，作为业务核心的全国秘密情报机构将更名为运行局。中情局的这个改革计划目前得到的主要是正面的评价，虽然有些资深的雇员承认重组这一机构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官僚机构间的摩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陆军最高指挥官表示，美军正实实在在地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开支的缩减，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突发事件，会影响到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中两国海军和空军在西太平洋海域及其上空的对峙不断增加，引发人们对双方发生冲突的担心。但是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3月4号星期三在华盛顿说，两国陆军正积极展开对话和交流，并看好两国地面部队之间的互动能帮助减轻两军在海上和空中出现误判和发生冲突的风险。
我们寻求多一个联络渠道，这很重要。眼下我们看不到解放军会与美国陆军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趁机打造两军关系，避免误判和误解。
布鲁克斯上将今年1月访问了北京，之后他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
通过把行
2013年11月，两国陆军在夏威夷也举行过一次类似的联合演练。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等多位安全问题专家最近表示，政府和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
中国方面提高透明度应该是美方推展两军交流的一个目标，但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进展。至于通过交流来约束中国方面的行为，尤其是在公共海域的行为，我不认为你看到了很大的收获。
曾有报道说，基于越来越多人的忧虑和一些国会议员的质疑，五角大楼打算削减美中两军交流的规模，除非双方能为达成两军空中相遇行为准则取得进展。但是国防部否认这一报道。布鲁克斯上将也说，与中方的交流会继续下去。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接到减少跟中方接触的任何指令。我不会评论有关说法的真伪，但我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我们正在自己权责范围内谋求与中方接触的每一个机会。
布鲁克斯上将说，他会继续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陆军太平洋司令部接待解放军访客，并寻求加强两国中层军官之间的互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驻韩国的大使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韩国首都首尔遭到了一个嫌疑人的砍伤。韩国警方日前表示，他们目前正在调查北韩或者说是朝鲜政府是否同这一起袭击事件有关。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警方说，这名嫌犯面临多项指控。
피의자김기종에대해서는우선살인미수。
首先，关于嫌疑人金基宗，我们打算起诉他杀人未遂、暴力攻击、外国使节、妨碍公务。我们还将根据调查结果审查他的犯罪行动是否违反国家安全法。
金基宗坐在轮椅上对记者说，朝鲜同他攻击美国驻韩大使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说我跟朝鲜有任何关系，是一派胡言。我现在很痛啊。
警方说，他们已得到搜查他住宅和办公室的搜查令。朝鲜说，由于美国在同韩国举行军演，美国驻韩大使遭到攻击是活该，韩国对此予以谴责。
这更加表明朝鲜所说的反对恐怖行动完全是骗人的。
韩国总理李完九星期五前往医院看望了正在恢复中的美国驻韩大使李伯特。他说，韩国人民担心这次事件会对韩美长期关系产生的影响。
我对大使讲，我希望这次事件将是一个催化剂，使美国和韩国联盟关系更加牢固。李伯特大使也基本上同意，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伯特发推特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 他表示将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的发展。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呢，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当中提出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目标下调到7%。中国政府看来是在告诫社会，在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呢，各方要适应低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的常态，或者说是新常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中国两会的人大会议星期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例行的工作报告细数了近期常常听到的所谓新常态。经济上，中国力争2015年实现7%的增长率，通胀控制在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经济放缓，看来是不争的常态。政府在经济30年高速增长后，似乎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其中包括治理污染和持续反腐败等。中国知名专栏作家、上海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赵楚说：“
把新常态在经济上界定为低增长，那很明显是要对社会的心理做一个调整，让社会在心理上会以后会慢慢适应这种低增长的情况。因为低增长，当然你的社会心理经济上的预期就会低，包括对政府的预期，包括对自己的预期都会比较低。”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外，大批游客被拦在远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告诉他们以及那些不能出门远游的民众要调整心态了，应对经济低增长带来的日常生活变化。赵楚继续说：“
污染问题，像一些贫困问题，包括这种严重的犯罪浪潮啊、恐怖主义，这个都不是地区问题，这都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啊，包括这种全国联网的社保系统，这都要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资源来解决。所以通过这个反腐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意图，主要是来重建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所谓权威政策和执行的权威系统。”
一些人大代表也对目前比较敏感的其他问题发言。香港人大代表廖长江谈到了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他说：“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贯的国策，我们已经提过几十遍了，在不同场合，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奇怪，在工作报告里面啊提到这点。”
80后出生的云南少数民族代表铁飞燕回答了记者有关中国当局限制伊斯兰妇女戴面纱的问题。他说：“
我们都是信仰自由的，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下，我们可以戴，因为我觉得戴面纱它是伊斯兰教的一种习俗，同时也是一种女性爱美的标志吧。”
报道说，并非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赞成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数目不详的一些人大代表对报告表示失望。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上，官方认可的人大代表往往不会背离当局的主旨发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的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呢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项调查，在中国至少有25%，就是说多达1/4的女性呢正在或者说是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本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发言人傅莹3月4日的时候说，家庭暴力是现代的政府都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有妇女活动人士表示，这项法律草案，就是说今年秋天要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呢，其中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各界的充分讨论，并且呢，缺乏预防家暴的具体的措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10年。在那之前，她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条不短的伤痕，那是她的前夫用刀砍伤的。她说，为了躲避家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
离婚离不了，死也死不了， 走也走不了，走你不认得这孩子呀，你不放心这俩孩子呀。嗯，最后那胳膊我不是说那会儿，我说比唐僧的难都多，我说一难一难就难不过去。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一项题为女性遭受暴力普遍程度的调查报告，25%中国妇女遭受过家暴。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案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认为，讨论还不充分。
其实这个法哈，它受到讨论远远的不够，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受关注。嗯，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嗯，所以这问题还是在取决，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有多严重，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就是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大家也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精神抑郁，可是绝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正在医院接受脑肿瘤治疗的郑国华说，他的案子最终引起了地区政府的注意，在当地妇联的过问下，她丈夫被判刑4年。妇女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各级部门对于家暴案子的介入有了改善，不过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中缺少预防家暴的内容。中国反家暴网络发起人冯远说，
现在的法律它虽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预防家庭暴力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够不上刑事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暴力行为也得不到合适的惩处，受暴的妇女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反家暴法案在人大通过之前还需要至少3次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媒体呢，具体说是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广播公司呢，日前曝光了就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地板公司所出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呢，几乎都含有超标，而且是超标很多的有害物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回的一篇相关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节目星期天报道了美国地板公司 Lumber Liquidators 简称 LL 出售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含高甲醛的消息后，4天来该公司在纽交所的股票下跌了30%。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一次做空该公司是在2013年底，当时该公司的股价2年里从$13冲到$119。
I started digging around and I found a report by a group calle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that
我开始做了一番调查，发现环境调查组织的一份报告说 LL 公司正从俄罗斯团伙手中购买在西伯利亚非法砍伐并偷运到中国的木材。 LL 公司明知是这样，但为了价格便宜还是买进。但是事实是，这样的木材进口美国是非法的。
This woo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蒂尔森说，这只是 LL 公司生意中的一小部分。6个月后，他从一位熟悉中国复合地板生产和 LL 公司的朋友那里得知，该公司从中国进口了用高甲醛粘合剂制造的复合地板，从而降低了10%的成本。
And so it's at that point that,
这时我到一家实验室化验了3种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的样品，结果所有这3种样品都含有高于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所定的标准，简称 CARB， 它们的甲醛含量分别为2倍、4倍和6倍于标准，这成为我去年做空 LL 公司股票的依据。据 CBS 60分钟节目报道， LL 公司是北美最大、发展最快的硬木地板公司，在全美46个州有360家零售店，年营业额达$10亿。专家估计全美有几十万家庭或机构安装了这家公司的中国造复合地板。
报道显示，加州已经有家庭开始拆除这种地板。目前，加州的一些做空投资人正在起诉这家公司，也有人正在发起集体诉讼。迪尔森表示 ，LL 公司的其他中国产品可能问题更大。
Their bamboo flooring，
他们的竹地板同样使用粘合剂，也是中国制造的，竹地板可能有更大的问题。
Also sourced in China。
迪尔森表示，并非所有中国造地板都有甲醛问题。他说 ，LL 公司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压低了10%的定价。
I don't so much blam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 I。
我并不像责怪 LL 公司那样责怪中国的制造商。LL 公司付过低的价格，我觉得他们必须而且应该知道，如果你到中国付低于市场的价格，当然你就会买到有毒的产品。
迪尔森表示，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已经写信给3个美国政府机构，要求他们立即就在美国销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进行调查。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撰写的一篇题为《雾霾的失控和舆论的掌控》的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这部有关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
批评者指出，与空气污染不同的是，纪录片《穹顶之下》本身以及中国国内有关《穹顶之下》的报道和争议显示，中国的舆论一直牢牢掌控在执政党共产党手中。2月28日，长达100多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一些大互联网网站一推出，便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关注，点击很快上亿，评论成千上万上百万。许多人高度赞扬柴静倾自己之力，自费100万元人民币精心制作和播出这部涉及公众健康大事的公益片，显示了他和他的团队难能可贵的公益心。赞扬者指出，无论批评者提出什么样的批评，《穹顶之下》上线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应如此强烈，说明柴静捕捉到了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穹顶之下也受到众多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多种多样，有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提出质疑，有人就基本事实提出质疑，有人就穹顶之下传播情况提出质疑，如当下中国互联网信息管制空前严格，触犯管制的人动辄被抓起来投入监狱，这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得到这样的超级待遇，可以自由传播，而且是得到人民网这样的官方大网站的传播，更由人民网进行广告宣传性的专访与之配合。还有人从总体上提出质疑并予以否定。中国作家评论家王五四认为，《穹顶之下》了无新意，展示的不过是官方多年来推销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式滥情和忽悠，回避当局一权谋私的权谋交易，为当权者打掩护和开脱，将政府出于权谋而不作为或胡作非为的罪责摊到或扣到作为受害者的公众头上。穹顶之下在2月28日推出，赞扬批评质疑之声一时间甚嚣尘上，其中夹杂着众多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中国作家赵达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柴静推出穹顶之下在中国引起有关空气污染的大讨论，这无论如何来说也是好事，但柴静纪录片引起的轰动也让任何一个对中国严酷的舆论管控状况有起码了解的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一个不是记者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柴静，他能够到处采访呢？而且采访了很多重要的名人，关键的人物。
赵大公说，在当今中国没有官方记者证就进行新闻采访，这样的人要么是采访结果根本就不能发表，要么是被抓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为了讨论方便，人们可以姑且不管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继续问几个相关的问题。
那么柴静既然搞这个，那能不能让李静、让王静、让赵静，他们搞一个关于中国土壤污染的调查？ 关于这个水污染的调查，啊，关于三峡工程这个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生态的破坏的调查，让不让？如果不让搞，那么为什么让柴静做这个调查呢？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经过几天的热闹之后，中国互联网上的穹顶之下的宣传和讨论明显冷却下来。有论者认为，这明显是官方强制的冷却，显示穹顶之下并非官方，有官方的背景以及它的真正的公益性质。但是也有论者认为，得到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赞扬的中共宣传员周小平几个月前也被官方热推，又被官方冷却和冷藏，然后再有控制的亮相。同理，柴静过去和今后的亮相都必定是在官方的掌控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年三月五号是藏历新年的正月十五，在中国青海塔尔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酥油花展中呢，中国当局派出了大量的警力驻守在寺院里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每年藏历新年正月十五这一天，青海塔尔寺都会举办大型祭拜法事，并展出用酥油雕塑而成的作品。根据社交网站上流出的照片和信息，在今年的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中，有大量武装警察驻守在寺庙内外。塔尔寺前住持阿加活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到震惊。
啊，这个正月十五酥油花展出，这是一件啊比较神圣的这个佛教的事。可是呢，就有那么多的军队在那边呢、啊，感觉到这个啊、就是整个习气啊就有变化，所以就没有那个神圣的那种感觉，反而就感觉到很那个震惊。
总部在挪威的西藏之声报道说，中国当局派出军警严控酥油花佛事活动，并非今年独有。阿加活佛表示，就他所知，前两年也有这种情况，但今年的警力规模和威慑程度看起来要比往年大一些。究其原因，他认为可能是今年的节日在三月，而三月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月份，既逢两会召开，又临近三月十日西藏抗暴日纪念日。有网友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写道，寺院广场挤满荷枪实弹的军警，难道这也表示所谓的和谐，还是发生了战争？阿加活佛说，在敏感时期，中国当局派军队维持一个佛事活动的秩序，避免出事，可以理解。但他表示，政治手段并不能赢得人心与和谐。
人的心呐、不是说军队来能控制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政策，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一个自由，信仰上的一个保护，这样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更好一些。
自2008年开始，藏区许多传统节庆活动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控制。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已有600年历史，寺院每年都会制作以宗教、历史和社会为主题的酥油雕塑，在藏历新年正月十五日对外展出。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了酥油花展，但对军警仪式只字未提。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海关系。在台湾目前政坛的反对党民进党，在去年的时候成功击败了执政的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选举大获全胜之后呢，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北京当局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政坛或者是重新执政的担忧呢越来越大了。台海情势 可能再度成为区域间的一个热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呢，提出了要坚持“九二共识”为两岸重要政治基础的说法，被认为是中方的这种担忧的具体的展现。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星期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团体时发表讲话，提到“九二共识”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及各政党展开交往的基础和条件，并强调，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自民进党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大胜之后，华盛顿许多分析人士都提到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对美中台三边关系与互动的影响，必须格外关注两岸关系的变化。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副总裁邓马克上星期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不希望民进党执政像上一次的陈水扁一样带来麻烦，因此对民进党胜选有极大的担忧。邓马克说
They obviously recognize that it's going to be very complicated.
他们显然也体认到，如果民进党赢得下一个总统选举，情势将变得十分复杂。中国对于民进党候选人上台后可能像前一次执政时的陈水扁一样麻烦，有许多的担忧。不过我还是认为他们会试图找出一些空间来与民进党互动。
邓马克还说，在去年香港发生对一国两制的抗议事件后，无论台湾哪一个党派赢得总统选举都将面临挑战。邓马克说，
下次选举会有挑战，无论是谁赢得台湾选举都会面临挑战，这是因为去年在香港发生的事，因为中国所说的一国两制，尽管中国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有些重要的不同点，但两者还是有类似的地方，这些类似之处让台湾对这个模式有许多的担忧和疑虑。
曾经在民进党执政时担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童振源3月5号在一个评论中说，北京当局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还有十个月时就迫不及待操作九二共识牌，并威胁民进党没有九二共识作为基础，两岸关系便会地动山摇。这显示中国大陆对民进党在2016年选举中可能胜选深感忧虑，但却没有其他方式来化解，只能沿用老招式。不过，现任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的童振源认为，中国大陆在这次选举中操作九二共识牌的效益将比2012年选举时操作的效益低很多，因为台湾过去几次民调都显示民众对马政府的两岸政策满意度只有两成出头，因此北京当局应该务实调整两岸政策，并与民进党对话，以便建立与民进党的互信，找出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为您制作的《火墙内外》节目。
二月的最后一天，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在网上发布。在这部耗资100万元人民币自费制作的新闻调查片中，柴静回顾了他的发现之旅，寻找中国糟糕空气的来源，探究政府的反复承诺为何对净化大气没有奏效。这部片子刚一发布就受到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的好评。不过真理部发布指令称，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几天之后，优酷网站就关闭了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功能，人民网和新华网上刊载的有关该视频的许多评论也突然失踪。尽管这部纪录片风靡一时，但它还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一些人对该片的若干自相矛盾之处提出质疑。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质疑该片有官方背景，他说，几年前北京雾霾问题刚刚引起关注的时候，北京城市学院几个学生真正自费制作了一部调查雾霾纪录片，科学性比柴静的视频强多了，结果上网没几天就被下令咔嚓了。没官方背景也敢拍片谈这个问题，太天真。网民威朗在推特上表示，我觉得柴静一句不提骆家辉真是有点不公道啊，不是骆家辉，我们现在空气质量每天都良好绝佳呢。网民鬼小叉在推特上说，柴静的纪录片里所涉及的大陆数据放在朴志强身上就是非法获取信息罪，人之间的差别真这么大？还不是权力在作怪。焦作市绿色天成环保志愿者行动团发起人易峰说，每次刮东风我就拨打12369，因为东风会刮过来一家上市公司排放的臭气，如果柴静拨打后有所作为的话，那是因为柴静是名人，我等屁民人微言轻，接线员甚至会不耐烦地挂断你的申诉电话，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苍穹之下的漫画，画中的柴静头顶上写着三个大字，快移民，下面写着 PM2.5 苍穹之下你还等啥。巴丢草说，从污染危害到污染源头到污染责任，柴女士花了近两个小时语重心长遍遍强调你我心知肚明的却装聋作哑的事实，不是为了广告12369，而是为了证明肉翻的必要性，而翻不了的只有迎来肉搏了。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针对这一题材也画了一幅漫画，画中柴静对人们讲述雾霾的成因，左上角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则成了造成雾霾的污染源。不过更多的人对穹顶之下给予了赞扬。另一位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承认自己拍的有关转基因的片子没有柴静拍的好，他说非常好，是一个好的科普教材，它的数据推论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科普的最大作用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网民盛雪说，对于雾霾，不论你是否认同柴静的角度和深度，事实是他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他的片子启动了这次大规模的围观，我们要让这种围观变成参与，不要把这么好的聚拢变成对柴静的评头品足，作为媒体人他做了能够做的。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说，同样一个柴静，同样一段片子，同样一件事，我看到两方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骂他是公知，拍这样的片子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人骂他是五毛，拍这样的片子帮助政府维稳。所以说在中国做事太难，因为太多的眼睛和耳朵被无知蒙蔽，太多的心灵被偏激绑架而失去善意，太多的脑袋被刻意操纵而失去了理性。假装在纽约在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一文中说，我甚至不在乎柴静拍这部视频是不是有炒作自己或者捞钱的目的，我不在乎，我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感兴趣，这完全不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假装在纽约说，当我吃到好吃的面包，我只会心存感激，而不会指责面包师想赚我的钱。旅美社会与经济学者何庆莲在《社会共识完全破裂：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总结这期的火墙内外。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莫斯科最近一个展览开幕了，这个展览呢专门介绍斯大林时代的这个清洗的一些内容，详细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一个介绍斯大林政治迫害的展览几天前在位于俄罗斯首都市中心的莫斯科博物馆开幕，这个名叫莫斯科室内政治迫害地点城市如同历史教科书的展览同时获得了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的支持。展览的组织者说，莫斯科市内特别是市中心地带有大量的老房子至今被使用， 人们每天去那里上班，许多人经常路过这些房子，去商店，去电影院，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房子和地点的历史。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许多无辜者正是被关押在这些地方，他们在那里遭到审判，被秘密处决。展览组织者说，莫斯科市带有血腥历史的地点非常多，这个展览仅介绍了很少的一部分，但组织者仍然尝试通过展览努力恢复当年的莫斯科政治空气，让参观者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气氛，同时反映1920年到1950年期间当时的政治迫害规模。展览分成关押、审判、处决和埋葬几个部分，向人们介绍了有关建筑的具体地址，特别是大清洗期间秘密警察如何使用这些建筑的血腥历史。展览中提到的每处房子、每个地点都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面对当年的苏共镇压机器，人们显得孤立无援。莫斯科有数万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许多人被捕食，并不知道过几个月后他们会被处决。展览的组织者之一，纪念碑人权组织工作人员波利瓦诺娃说，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距离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办公大楼几十步远，有一处几层楼的老建筑，那里曾是秘密警察科格勃的前身契卡的办公大楼。在契卡新的办公大楼建成之后，这栋房子被当成秘密警察的车库和毒药实验室。大清洗期间，那里血流成河，大约10000多人在这栋建筑的地下室和院子里被处决。波利瓦诺娃说，莫斯科市内还有一些古老的修道院，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这些修道院立刻被改成监狱，关押持不同政见者。大清洗时代，这些修道院中挤满了被捕人士。展览的策划者之一，莫斯科博物馆设计师希塔尔说，俄罗斯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血腥历史，这个展览恰好提供了一次机会。希塔尔说，如果我们迄今无法弄懂那段历史，不能总结出造成那段血腥历史的原因，我认为我们也就无法以正常的心态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些展览的组织者和参观者说，普京带领俄罗斯走入死胡同，俄罗斯现在的处境恰好同人们不能反思过去的历史有关，而普京目前高达80%的支持率也与俄罗斯民众对过去历史的认知水平和反省程度有直接的联系。历史学家、纪念碑人权组织领导人拉钦斯基说，即使在不少受害者的后人中，许多人至今仍然把斯大林迫害历史当成自己家庭的个人悲剧，而不去反思其中的原因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恰好说明今天民众的历史认知水平。拉钦斯基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著名的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表面上看似乎苏共纠正了历史错误，苏联反思的历史，而现在执政的普京当局也采取类似的办法，让人们觉得斯大林政治迫害同今天无关。但拉钦斯基认为，正是由于人们至今没有弄清斯大林政治迫害的历史，俄罗斯今天正为此付出代价。拉钦斯基说，问题并不是出现在某个刽子手或是曾经篡改历史、篡改某个历史案件的犯罪分子身上，问题出在今天的体制上，这个体制年复一年地试图颠倒一些价值观念。目前的俄罗斯现实是，并非社会民意能够让这个政权做哪些事情，而是这个政权来掌管社会，这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俄罗斯今天的处境。因为不想弄懂历史，俄罗斯也就没有公民社会，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有前途，这就如同一个人被蒙上眼睛前行一样。拉钦斯基说，俄罗斯目前处在苏联解体后政治空气最坏时期，只要民众的头脑中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斯大林的大清洗，弄不懂为什么那样的血腥政治迫害成为可能，俄罗斯也就没有机会走出今天的死胡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菲律宾，科学家们正在研发一种稻米，希望能够解决世界上一大健康挑战，就是说维生素 A 的缺乏症。这种所谓的黄金大米是通过基因改造工程让大米能够生产这个 B 胡萝卜素。这项研究引起了绿色和平组织等反基因改造人士的还有组织的反对。这种特殊黄色的大米呢，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
对支持者来说，黄金大米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免除每年高达200万人死于维生素 A 缺乏症。这种疾病的主要患者是少儿和孕妇。这种新大米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前导素，发展中国家数亿人口的食物中缺乏维生素 A， 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儿童失明。全球有一半国家面临这个公共卫生问题，其中很多是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对加拿大生态学家帕特里克·摩尔来说，不应该争论农民是否应该种植黄金大米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对200万孩子死亡提出不满？允许种植黄金大米，至少让一些人吃到，甚至可能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吃到。
可是长期以来，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等人士因为黄金大米是基因改造农作物而提出反对。1970和80年代初，摩尔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早期成员，可是他后来在黄金大米等广泛问题上成为这个组织的批评者。在被问到针对摩尔批评的反应时，绿色和平组织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转基因农作物包含了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推销的所有抗除草剂和抗虫农作物成分，这种模式不利于人们的健康、农民的生计和环境。和拥有专利的私人公司设计的一些转基因农作物不同，黄金大米是在菲律宾由公共基金资助研发的，各种慈善和公共团体合作都参与改善这个产品。他们希望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最终可以种植这种作物，应对重大公共健康问题。很多科学家说，维生素缺乏症跟霍乱和肺结核同样严重。可是生活在马尼拉的绿色和平组织东南亚农业活动家丹尼尔·奥卡珀说，经过20年的研究，黄金大米仍然不适合食用，支持者不愿承认它的危险性。
In the laboratory, it's not available commercially. So it really,
黄金大米还在试验阶段，还不适合商用，所以说它将解决维生素 A 缺乏症是误导公众。
绿色和平组织正在推出所谓的生态农业。这个组织说，生态农业可以抵抗气候变化，提供符合人类营养需求的食物。一年半前，一群反对转基因产品的活动人士铲除了菲律宾比克尔地区的一块黄金大米试验田，并且销毁了这些农作物以示抗议。这个事件提高了公众对黄金大米的关注，也有一些人指责绿色和平组织是幕后人。不过绿色和平组织说，他们和这个事件毫无关系。9年来，位于马尼拉以南的国际稻米研究所一直在从事黄金大米育苗试验，不过这个机构说，他们必须要做更多的研究才能供人类食用。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负责人博尔尼科夫对官方电视台说，俄罗斯逮捕了涉嫌谋杀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两名男子。博尔尼科夫星期六说，两名男子是北高加索人，但是博尔尼科夫没有提供其他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两名涉嫌人员是否被控一个多星期前开枪打死涅姆佐夫。博尔尼科夫说，普京总统已经得到有关这次逮捕的报告，至少一名持枪分子上星期五傍晚向涅姆佐夫连开四枪，当时他和女伴正走过克里姆林宫附近莫斯科河上的一座大桥，那名女子没有受伤。目击者说，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活跃的尼日利亚博尔诺州首府麦古杜里再次遭到攻击。安全消息人士星期六说，麦古杜里至少发生一次炸弹爆炸。据美联社报道，爆炸发生在一个繁忙的集市，有人伤亡，但细节还不清楚。上周五，来自尼日利亚的报道称，博科圣地成员在格瓦吉集结，并有其他地方力量增援。警方说，持枪分子星期六清晨袭击了马里首都巴马科一家餐馆，打死至少五人，打伤另外几人。警方逮捕两名嫌疑人，但是没有公布这两人的身份。出事的餐馆位于首都巴马科一个外国人热门的社区，杀手开过火过程中打死两名马里人，一名法国人和一名比利时人，第五名遇害者的国籍目前还不清楚。法国总统奥朗德谴责发生在这家餐馆的袭击事件，称其为懦弱行为，并说已对法国使馆以及在这个前法国殖民地的其他法国设施加强了警戒。比利时外交部长雷恩戴尔也谴责了这起袭击，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埃及星期六早上将马哈茂德·哈桑·拉马丹处于绞刑。埃及前总统穆尔西2013年被推翻以后，国内爆发暴力冲突，一些人因此被判处死刑，拉马丹是其中第一个被处决的人。穆尔西被推翻以来，埃及数千名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投入监狱，有数百人被迅速判处死刑，这种做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公愤。联合国说，如此迅速审判在最近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五角大楼说，伊拉克部队将伊斯兰国从西部城镇巴格达迪赶走，那里靠近一个美军训练伊拉克部队的军事基地。联合特遣部队星期五说，伊拉克部队和安巴尔地区的部落战斗人员成功从该镇清剿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夺回了警察局和幼发拉底河上的三座桥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家人周六启程前往南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两个里程碑，就是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民权大游行50周年和1965年签署选举权法50周年。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